啊，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巴不得你们每一个都有一个很快乐的啊父亲节啊。今天啊早上我们得到信息啊，鲍伯伯在今天早上三点多钟的时候过世啊，感谢主的恩典，他在世上啊的日子啊是一个很荣耀神的日子啊，给我们很多很好的榜样啊。所以啊，神带他让他回去了啊，解释了他世上的啊苦难啊，但是呢啊，他已经在神那里与神同在，那里是好的无比的，我们知道啊。所以我们感谢神的恩典啊，他在这个时候啊把鲍伯伯啊带回去了啊。今天尤其是父亲节啊，所以我们。按理说应该是思想父亲这个题目啊，我们的圣经里面其实啊一再的说啊，圣经的信息告诉我们，我们人都是神的儿女啊，神的儿女。在以色列人的王啊，以色列人中间啊，大卫是一个很好的王啊，圣经对他的评论是他秉公行义啊，所以他不管是他是在啊在做王也好，做父亲也好啊，他有许多的榜样啊，是应该是啊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啊，我们应该我们的父亲天父是怎样的。可是因为我们人的缘故，我们念圣经的时候念不出来，我们把大卫的故事念错了，所以我们不能够明白大卫他做父亲的一个榜样。所以在圣经里面记载大卫的故事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要好好的思想啊，要很仔细的思想啊，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位，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些人啊，我们是怎么样的儿女。大卫在希伯伦的时候，他开始做啊犹大人的王，那个时候的话他做了7年6个月，做在希伯伦做王。在这个期间呢，他生了几个儿子，其中最大的一个人叫做希软，是希软生的啊，他的名字叫艾伦啊。中间第二个呢叫做有一个名字叫但以理啊，他是第三个儿子的话呢是亚撒龙啊，亚撒龙有一个妹妹啊叫做塔玛士啊。亚撒龙的话呢，他父亲他的母亲呢是基述王的公主啊，所以呢亚撒龙的身份呢是相当高的啊，而且呢他长得非常俊美啊，他的妹妹也是非常漂亮啊，所以呢他们在耶路那个时候的话呢就是说除了这三个儿子之外呢大卫还有另外有几个儿子啊。在这个时候呢当以色列后来也要犹大做也要这个大卫做他们的王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大卫就去攻下了耶路撒冷，所以就在耶路撒冷建都，成耶路撒冷成为他的首都啊。我们在撒母耳记下里面记着很多关于大卫和他儿女之间的事情啊。我们在今天讲这个讲纲里面的话呢提到一个亚撒龙的逃亡因为时间的关系的话呢，我想那一段我们跳过去了，我们不讲啊，你们自己可以去念以后的话呢有机会，如果是许可的话呢我们可以讲那里，但是的话呢这段故事的话呢我就暂时跳过去了以后我们看神给我们的机会怎么样，我们说不定别的时候我们可以讲。亚撒龙呢因为他杀了他的哥哥所以呢他逃亡在国外一共有3年的时间后来呢这个约亚就劝告这个大卫，所以大卫让他回来。回来之后呢因为他是个犯罪的杀人犯是谋杀犯 所以呢，这个大卫不愿意见他，但是呢，他还是勉强了约亚去跟大卫劝说啊，所以后来还是约亚这个大卫呢还是见了他，还是所以他恢复了他做完全做王子的身份啊。在这个之后的话呢，亚撒龙的话呢，他就开始他就在自己预备了一个马车啊，然后呢，他又招雇了五十个人啊，五十个这个壮汉啊，这五十个人就在马车前面所以呢，他无论到哪里去了，这五十个人就在前面走，他就在后，他的马车就在后面，所以呢，人家就看起来这个就很威风的一个王子啊。他就常常在城门口的话呢，他就就把马车停在那里，然后呢，就看到这些有些有苦情的人来要向大卫要伸冤或者什么时候呢，他就问他们情况所以呢，他在那个地方呢就说哦，你说的有理总是这样子的话呢，就得到他们的就得到他们的这些对他的好感这样子的话呢。另外呢，他也假作谦卑，有些人的话呢，就说要来到前面要来向他见面跟他见面要拜他这个时候呢，他就把他搀扶起来所以你不要不用了哈他说呢还给他们亲嘴所以这些人的话呢觉得这个大卫话又是谦卑又是和善，而且又很讲理所以呢，大家都非常对这个对这个大亚撒龙呢感情就是说他的声望在以色列人中呢就很高所以大家都喜欢这个亚撒龙。讲到这里的话呢，我想到美国的政治家每次在竞选的时候大概都是这样子哈。所以的话呢，这个要得人心并不是太难的事情哈。你什么做事情的话，你这个做些假的话呢都可以做出来的。所以这样子的话呢，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这个人倒是很厉害的他做了四年做了四年像这样子。四年之后他看呢大概以色列人都很喜欢他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他就开始要行动了要行动了，所以呢，他跟大卫要求许可去希伯伦希伯伦的话呢，我们都知道是在耶路撒冷以南的耶路撒冷南边的一个地方所以呢，这个他说要去希伯伦呢要献祭大卫呢就允许他去献祭献祭的时候呢，他就在这个时候秘密的差遣所有的很多的这些很多的这些这个奸细就到这个以色列各族里面去宣告说你们听见号角的声音的话呢，就知道这个亚撒龙在希伯伦做完了。然后呢，他又邀请了200多位呢不知情的耶路撒冷的人跟他一起去又差了许多又差了人去找把这大卫的谋士呢一个人叫做西西多福这个人呢西西多福这个人到希伯伦去于是呢就一大群人跟着他，所以呢他的声势也就壮大起来了。有人在这种情形看到这种情形呢，知道这种情形不好就告诉大卫。大卫呢，可能我想他在那个时候的话呢，一方面是耶路撒冷并没有任何的战备而且的话呢如果亚撒龙带着他的人或者来的话呢这个在耶路撒冷很不安全，如果要打仗的话呢可能会受到耶路撒冷会受到很多的困难很多的不利，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呢他的决定呢是逃离耶路撒冷他不要在耶路撒冷打仗。所以他就跟他的臣仆说呢，我们要起来逃走，不然的话呢可能躲不了这个亚撒龙了而且要快快的走恐怕呢他来得快的话呢，使得我们大家很多人都会失去性命。他的臣仆呢，大部分人都是跟他好多年的这些人的话呢都是他出死入生的伙伴在战场上的伙伴，所以呢很多人呢他们都同意他的看法也所以他们也愿意呢跟他一同离开耶路撒冷暂时离开那个舒适安逸的生活去到野外去去过这个避难的日子哈。 所以呢，要大卫和他的全家呢，和所有愿意跟从他的人呢，都从城耶路撒冷城的东边越过橄榄山啊，往旷野去啊，一直要走到一直要到这个约旦河的东边啊，而且不只是东边，还要再往北边去啊。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祭司撒读和亚比亚他也带着耶和华的约柜要跟大卫一起走。一起逃，大卫劝告他们说，大卫要他们留在耶路撒冷啊，要他们留在耶路撒冷啊。另除此之外呢，也是要他们说，跟他们说，他们如果城里有什么事情的话呢，可以啊差遣啊这个祭司的儿子哈、啊，其中一个是祭司的儿子呢，和两个都是祭司的儿子，一个是亚西马斯，一个是约拿丹啊。亚西瓦斯是撒毒的儿子，约拿丹是亚比亚他的儿子，这两个人跑得很快，所以叫他们两个人呢是传信息啊给他。所以不久呢，亚撒龙呢和跟随他的人呢也进了耶路撒冷啊。亚西多福这个谋士呢就教他说，你要在殿底支搭帐篷啊，这样子的话呢使以色列人呢，使以色列人看见啊，你跟这个大卫的这个兵非亲近，使得人呢相信呢你父亲会非常非常讨厌你，所以的话呢他们就死了心了，不会再想去跟从你的父亲了啊。所以他这样亚撒龙又这样子做了啊。所以呢，这个人的名字不太好念哈，亚西多福的话呢，这个人的话呢，他就又建议亚撒龙说，你给我12000人，我连夜去追赶大卫，在他累的时候啊，追上他还没有过河之前，我就追上他，然后我们就把大卫杀了。把大卫杀了之后的话呢，这个时候的话呢，所有跟从大卫人就群龙无首，就会跑掉啊，所以呢，就没问题了。这亚撒龙的话呢，听说这个计策呢是很好不过呢，他说我还要听另外一个人一个人叫做傅筛的他的意见。傅筛呢也是大卫的一个臣子也是个谋士，他原来也要是跟大卫走，大卫跟他说，你不要跟我走，他说你跟我走没有好处，但是呢你要留在耶路撒冷，你要想办法亲近亚撒龙，然后的话呢，你可以破坏亚西他福的计谋啊，对吧？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亚撒龙呢，他想要听傅筛的意见。傅筛听说亚西多福的计谋之后呢，因为这个亚撒龙告诉了他他听了之后，我想他心里吓了一跳啊。如果真是这样做的话呢，大卫没命了啊，大卫没命了。所以呢，不过呢，他没有表示出来，他跟这个大卫说亚夫多福亚西多福这个计策呢不好他说不好为什么呢？他说你知道你父亲跟随他人是什么人呢？他们是勇士，是战士所以呢，他们现在的情况呢，就好像一个熊他的熊崽子就是他好像失落了他的熊崽子一样的，所以他这个时候是有点非常的生气的有点这个很恼怒的，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的话呢，如果禁止他的话呢没有好处的所以他这个第一个给他举一个例子是说呢说是这个因为他们现在很生气，所以的话你不能够随便去惹他第二个的话呢是说他说你父亲呢是个战士，所以他不会跟老百姓住在一起的，所以你带人去打他的话呢抓不到他的所以你要这个计谋呢可能做不成而且呢，你即使派了人去杀了人或者什么呢别人会想呢是亚撒龙的人被杀了所以呢对你也是不大不大好不大是也是不好而且呢虽然有人呢说胆子很大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的话呢听说你的人被杀的话呢所以呢这个情形之下呢人家会对你的信心就失去了所以呢因为呢你父亲呢是个英雄所以呢他是个勇士所以你跟随他人呢人家的以色列人都会这样想的所以呢他说我那个计划呢我那个办法呢给你呢是什么呢 你呀、招聚所有的以色列人啊，所有跟从你的人啊，从南到北啊，从但到以斯巴到别斯巴，所有的人啊，好像海沙那么多，然后呢聚集到你这里来，然后呢你亲自带领他们去出战，这样子呢你遇见他们呢，你们就下他，不管一这个大卫在哪里，你都下到他到他那里去，就好像啊露水下到地上一样啊，那样子的遍地都是人啊，连他带着所跟随的人呢一个都不留下来啊。他如果进到那座城呢你们以色列的众人呢就可以呢自己都带了个绳子去啊，就好像那个城呢就好像那个绳子一拉的话呢，把那个绳子拉了全部都垮掉，就好像是好像玩具一样的啊。所以呢他这个讲的这个故事讲的很生动啊。这个你要知道亚沙龙这个人不是带兵的人，不是打仗的人，他听了这个故事很生动，他觉得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啊，他觉得在他心目里面打仗就是这样子啊，所以的话呢，他相信了父筛的话啊，相信了父筛的话。除此之外的话呢，圣经上告诉我们，神要他失败，所以他采用了父筛的办法，所以他没有去追大卫啊，没有去追大卫。啊，这位父筛的话呢，回去之后赶快去通知大祭司撒读啊、和他的和亚比亚他啊，告诉他们这个情况，就告诉他们说，你赶快去告诉大卫啊，是叫大卫不要在约旦河都单言，马上过河，不可单言啊。如果万一啊亚沙龙改变主意又派兵去追的话呢，你们可能就在会死啊，在那里受到很大的损失。所以呢啊，大卫呢连夜过河啊，过河，然后呢从那个之后的话呢啊，在天还没亮之前，所有的人全都过了河。所以呢大卫在过河之后，然后继续往北边走的话呢啊，就到了一个地方呢叫做哈马念啊。而这个圣经的名字可能都很陌生，你们有谁记得哈马念这个地方的啊？我想你们都知道一个故事哈，就是雅各跟天使摔跤的故事，有没有啊？这个哈马念就是雅各和天使摔跤的地方啊，就是雅各呢见到神的军兵在那里，所以给那个地方取名叫哈马念。所以呢大卫呢就进了哈马念那个城，那个城呢不但是雅各和天使摔跤的地方，也是后来约书亚在那里设那个哈马念成为一个逃城啊，也就是说那些逃避他有杀人罪可能要被杀的那些人呢他误杀的人可以在那里啊，可以在那里。所以呢这个大卫呢就住到那个里面去了啊，住在那个城里面呢然后呢那个时候呢有很多在约旦河东的那个基列的那个很多的那个地方，那个区域叫做基列，所以在基列里有许多人的话呢就带了很多的吃的用的来供给大卫和他的人这个基列的许多的，甚至于那边的亚门人呢这些财主很有钱的人呢他们都来帮助大卫来帮助大卫。所以大卫呢到了这个哈马念之后的话呢他就重新整编他的士兵把他所有的士兵整编起来在士兵中呢立了领袖立了官长50夫长100夫长1000夫长然后呢分成三军第一军的话呢是约雅这个他带领第二军呢是亚比塞带领，亚比塞呢是约雅的弟弟所以由他带领。第三军呢是加特人以太带领加特人以太的话呢原来是在大卫流亡的时候，还没有做王之前，在这个 在腓力斯人中间的时候呢，他曾经在加特那个地方过，所以呢，在那里有一个人呢，叫以太，他就跟随了大卫啊。所以这三个军的军长呢，这三个人呢，都是能征善战的，常年的带兵的这些勇士啊。在这个时候哈，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大卫是在的地方呢，是我们说是哈马念啊，哈马念这个地方的话呢，现在是在就是我们说的是在约旦河的东边啊，如果你现在去约旦河东边的话呢，那个地方呢是约旦国的领土啊，是约旦国的领土啊，现在那个地方呢是几乎都是沙漠，没有树啊，没有树啊，但是呢在公元1500年之前，或者1500多年之前的时候，以前呢，那个地方可以说是一个森林地带，很多的树啊。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1500多年之后呢，那个地方被奥图曼统治，被奥图曼控制。奥图曼帝国控制的时候呢，他们在那个地方没有建设，只有破坏，他们压榨那个地方的所有的这个资源，所以把那里所有的树几乎都砍完了，所以那个地方几乎都没有树。所以现在中东的区域的话呢，大部分的区域都是沙漠啊。如果你去这个以色列或者是在那边中东的国家的话呢，那个地方都是沙漠。在1948年以色列复国以后，以色列人看见这个情形呢，他们决定要在这个以色列这个地方栽种树啊。所以1948年以后呢，世界各国各地的犹太人都捐款去在以色列种树。所以呢，现在的话呢，在加利利也好啊，在沿海的地方也好，是在犹大地也犹太的南边的犹太地方也好，这些地方都种了很多的树。根据在以色列他们的统计这个记录，他们说在1948年之前的记录和1948年之后的记录的话，就是现在的记录呢，显示在那个地方的气温因为他们种树的缘故降低了至少摄氏10度啊，就是那个地方变成更适合人居住的地方啊，更不过呢，在我们主要的讲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在古时候呢，在哈马念这个地方的附近是很多的森林的啊，有很多的树的啊。而且那个地方不只是很多树呢，那个地方很多的橡树啊。我们在这里的话，你们也常常看到橡树啊。那橡树不是橡皮树，橡树是是 oak tree 啊 ，oak tree。就是那个纸子长起来有点像一个脸上面有个帽子的像那个样子的哈 ，oak 那个 corn 的那个样子啊，那种是个橡树，所以在那里有很多的橡树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呢，这个当这个大卫在这个在这个哈马念的时候呢，这个亚沙龙呢，召集了他所有的所有支持他的人他们呢都来要向这个要追这个大卫。所以呢，他们到了那个地方的话呢，他们就在这个旷野地方住下来了就扎了营就要准备要跟这个大卫打仗。所以大卫呢就派了军队出来，他的三军呢就出城出城跟他们打仗。我们知道大卫在出城之前呢，他吩咐这三个军长和军人说，他说你们请你们为我的缘故善待亚沙龙，不要杀他，意思就是不要杀亚沙龙。所以他跟他们一再的在城门口一再的跟他们这样说，所以说不只是这三个军长，所有的军人出来的都听见这话都听见了这个话。所以他们出了城之后一个一个出门，出了门之后呢就到了野地跟亚沙龙的军队呢对面对面的打起仗来了。这个打起仗来是在哪里呢？是 都是在这个树林里面，在树林里面。啊，我们知道大卫的军队呢，他们的军长军人呢都是常年的军人，他们知道利用地形，知道利用那个这个地方的啊这个啊物啊好处和他的危避免他的危险啊，所以呢，小短的亚撒龙呢从来没有带过兵啊，从来没有带过兵，最多不过他带了那五十个人在他马车前面的五十个人而已啊，所以这个人的话呢根本就不知道打仗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树林丛林地带的危险，所以呢他骑那个小驴子呢小骡子呢在那个森林里面钻来钻去，穿的呢只是要好看的，我想啊，他头发也飘着，看起来很潇洒。圣经告诉我们说，结果以色列人在那个森林里面许多的人死掉，不是都是被刀枪杀的，是死在森林里面啊，一共有两万人啊，以色列人军的大部分都死在这个树林里面。亚撒龙呢，他的漂亮的头发呢被那个橡树给勾住了，他就被挂在那里。骡子跑了，他挂在那里。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啊？我怎么想？我在想，他在打仗，打仗手上拿的是什么？他被挂在那里，他为什么不会用刀去把他头发磕掉？我不晓得哈，这个人有点很奇怪啊，没有办法，可能他手上没有刀也没有剑，他可能是带了一个绳子，我不晓得哈，还是他舍不得他的头发，我不晓得啊，所以这个人很奇怪，他被挂在那里啊，这个人呢很工于心计，但是对战争的事情一窍不通。他真的把腹塞的话当成是真的啊，这是可行的办法。他这个比喻他没听懂，他以为是真要那样做啊，所以呢，他以为兵多就可以得胜啊。所以呢，有个兵看见了他啊，但是那兵没有动手啊。你知道，在对方杀死了对方的将领啊或什么，是会得到报赏的。很大的报偿的，所以呢，约雅呢，他就去告诉他见到约雅时就把这个事情告诉约雅。约雅说：“你去杀他，我赏你30两银子啊，这个然后呢还给你条带子啊。”这个人说不干，他说：“我们都听见大卫怎么吩咐你的啊。如果我这样去杀了他的话呢，大卫什么事都知道的，没有事情能够瞒过他的。”啊，我想他可能想到啊，当初呢啊，当初扫罗啊死的时候，来报告跟大卫报告的那个人他把这个扫罗杀了，结果呢他受的是大卫把他杀了，所以他不敢啊，他也不肯，他也不愿意啊，不愿意做，因为这是大卫不想要发生的事情。所以这约雅听见这种事情的话呢，看见了，就是说他不会去做了啊，他说我不跟你啰嗦了啊，他就自己拿了三把短枪，趁着亚撒龙还被挂在树上的时候呢，把用枪刺透了他的对亚撒龙的心，把他杀了啊。在这之后呢，约雅就吹角收军了啊，结束了这个战事。战争胜利了，今天我们念的经文呢告诉我们说战争胜利了。这个飞毛腿亚西马斯啊，亚西马斯的话就是那个大祭司撒都的儿子啊，亚西马斯啊，您知道撒都是谁吗？是大祭司啊，跟后来跟耶稣在时代的时候有一派人是有关系的啊。我们知道在新约的时候叫做撒都该人。撒都该人就是撒都的后代 OK 啊，所以撒都该人的话就是，所以那个撒都该是撒都这个名字就是撒都这个来的啊。所以呢这个撒都的这个儿子啊，他是亚西马斯啊，是个飞毛腿啊，这个跑得很快啊，他就跟这个约雅说，他说我这个好消息让我去告诉大卫。亚约雅跟他说，他说今天你不可以报信啊，为什么呢？你改以后可以报信啊， 为什么你不可以去呢？因为今天王的儿子死了，你不可以去啊。那约牙就吩咐另外一个古时人，我们中文的翻译说古时，其实就是古时啊，就是古时。古时人呢，他就调回到这个哈马涅去报信啊，所以呢，这个古时人就跑了啊，就跑去了。可是亚西马斯呢，这个人的话呢，很有意思哈，他还是跃跃欲试，他就是要去啊，他就是要去，他就跟约牙又再一再的要求。一再的要求的时候呢，约牙说：“好吧，你去吧。”啊，他就开始跑了。啊，这个亚西马斯这个人跑得很快，比那个古时人跑得快。古时人比他先跑啊，但是他后来居上，他跑到前面去了啊，跑到前面去了。啊，在哈马涅呢，这个大卫呢坐在那个城雍里面，我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城雍是什么哈？有没有人去过南京的？啊，南京有个中华门，中华门就是一个城雍啊，一个房。这个城雍是什么？它有外面一个门，里面一个门，中间是一个好像一个广场一样的啊。为什么这个城雍是什么？它是说我们中国人叫雍中捉鳖嘛，有没有这个故事这个事情哈？城雍的意思就是说，它可以把这大门打开让你进去，但是呢，它的城雍的周围都藏了兵。所以你一进去之后，他把门一关，就在里面打，把你啊，把这个敌人全部消灭啊。所以呢，古时候的城都是有这样子的设备的啊，都是有这个啊，尤其是大的城啊，很重要的城或者京城，他们都是有这样子的设备。所以呢，在这个我也是不知道，我去的南京。这个中华门之后才学得会的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去旅行，不是只是看看东西而已，旅行的是要看看古时候人怎么做事情的啊，我们要了解古时候的很多的历史，很多的这个古时候的这些事情，要从这些事情里面啊，这地方啊，我们要去学习，因为这种事情呢，很多地方的话呢也不讲啊，你即使是要想学也你也看的也。说明你也看不懂，但是你到了那个地方之后，你一看就很容易的清楚了啊。所以呢，大卫呢就是坐在城雍里面啊，这个城雍的后面啊，可以说啊，那个守望的人呢是要在最前面那个门，而且最高的那个地方啊，守望的人那个守望人的脚那个塔啊，瞭望塔上面啊，他就是要看得越远越好，因为他要看见将会发生的事情，敌人要做什么事情，所以在这个打仗的时候的话呢，这个大卫呢就坐在城雍里面，在那边等啊，就要等消息，打仗的消息，那个。守望的人呢，他这个城的角楼上面，他在看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得胜了还是敌人过来了，所以他要在那边看好。这守望者呢，在城门的这个顶上呢，他就看了啊，就喊着说：“好，我看见一个人跑来的。”王说：“哦，他是一个人跑来的，一定是带信的。”一个是带信的啊，这个信的话呢，一个人跑来嘛啊，不是一大群人来，所以一个人来的话呢，他一定是啊报信的啊，一定是有好可能有好信好消息。所以呢，过了一会儿呢，那个守望者呢又报告说，我又看到一个人跑来啊，所以第二个人在后面跑啊，前面那个是这个啊亚西马斯啊，这后面的是个古时人啊，所以。他说啊，他如果大卫一听呢，他就说啊，他如果是独自来的话呢，他也一定是报好信息的啊，一定是报信的啊啊，他说我们就等他的消息了啊，大卫就在那边等着啊。过了一会儿呢，守望者说，哦，那个人跑近了，哦，那个人呢跑的样子像是沙都的儿子亚西马斯的跑法啊，他看出这个人是谁了啊，看出这个人是谁了。王说：“哦，那是这样的话，他是个好人啊，他一定是报好信息的啊，他是个好人啊，所以呢，亚西马斯就老远就开始喊着啊，你们都听过那个马拉松的故事嘛哈、啊，他在路上就可能就喊了啊，就平安了，平安了啊，小浪小浪啊，就是在那边就喊了啊。 他来到 王的面前呢，就俯伏在地说，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已经将那举手攻击我主王的人交给王了。大卫问他说，那少年人亚撒龙怎么样，他安全吗？亚撒龙这个名字 Absalom Absalom Ab 是爸爸的意思， Shalom 是平安的意思啊，所以呢，这个是换一句话说，我爸爸是个平安的爸爸，这个啊是赐平安的爸爸的意思啊。所以说，他说 Ab Shalom 是不是 Shalom 啊？就是他的这个亚撒龙是不是平安啊？亚西马斯这个人啊，很有智慧。他说约西亚达巴王的仆人，就是他自己了哈。那个时候仆人听见众民有大声喧哗，但是却不知道是什么事，所以他没讲。他没讲亚撒龙发生在亚撒龙身上的事。大卫就吩咐说：“好，那你站在旁边啊，站在旁边。”所以等候等那个第二个飞毛腿啊，等他的那个古诗人。所以过一会儿呢，那古诗人也到了，向王说：“啊，有信息报给我主我王啊，耶和华今日向一切兴起来攻击你的人呢，给你报仇了啊。”王问他说：“亚撒龙怎么样？他亚撒龙安全吗？”啊，亚撒龙小龙啊，就是问他的。他就这个人的话呢，不像亚西马斯那么有智慧。所以他说：“愿我主我王的仇敌和一切兴起要杀害你的人都像那少年人一样。”大卫听出来了，啊，他知道他儿子死了。大卫一听这个话，心里面难过的马上就哭起来，就走上了城楼，一面哭一面咒说：“我儿亚撒龙啊，我儿我儿我儿亚撒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读到大卫的故事，使我常常思想，让我思想这个故事不是只是告诉我们亚撒龙的结局。圣经中告诉我们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啊。我们知道大卫做王，圣经给他评语是秉公行义，他处理他和他孩子之间的事情，也可以看出这个评语的真实性，他对他的儿子并不是那么纵容的啊。又说他是合乎心意的人，所以我相信他是个寻求神心意的人，所以他所做的许多事情，他的做法想法都像神。那大卫家里的事，尤其是他与他孩子之间的悲剧，对我们说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这是我们要思想的。先知记这些历史，难道是只是要我们知道大卫因为他强占了别人的妻子而神惩罚他吗？我不相信这只是唯一的原因。我相信神要我们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个父亲，大卫是怎么样的父亲，神是怎么样一个父亲。神要借着他，要借着大卫，让我们明白很多没有办法表明的事实事情，很多没有办法表明的这些悲剧。为什么神要先知把他要记载这他很悲痛的时候所说的啊，他悖逆的儿子啊死的时候那个悲痛的话说啊，亚撒龙啊，我儿我儿啊，我巴不得啊为你死啊，替你死。第一，我相信圣经教导我们，我们人都是神的儿女。创世纪教导我们说，神照他自己的样式造人，意思就是说人是神的儿子，人儿子是像父亲的，这是公认的事情啊。路加福音更清楚地说明亚当是神的儿子， 使徒行传也记载了说，神从一本造出万族，我们都是神所生的，意思就是说所有的人都是神的儿子。但另外一方面，神又是掌管一切的王。如果在这里想到大卫，所以是很特别的身份，他对他的儿子来讲，他不只是个王，他也是他们的父亲。这就是我们跟我们的神的关系，他是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王，但是他也是我们的父亲。我们要了解这件事情。在旧约圣经的历史里面，所以大卫和他儿女之间的记载就有一层特别的意义，神与我们之间的关系啊，神与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如果不信神的话，圣经上告诉我们啊，我们如果不信神的话，我们不信神，我们不遵守神的教导，我们是什么呢？就像亚撒龙那样的，是大逆不道，背叛自己的父亲。因为他又是我们的神，所以我们是背叛我们的王。因为我们不信福音，不信神，不信耶稣。不信的意思是什么呢？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约翰一书五章十节里面告诉我们说，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这是不信神的罪。所以我们在亚撒龙和他的父亲之间的关系，我们要看见我们跟神的关系。第二个，这个故事使我想到耶稣说的一个故事，一个父亲失去了他的儿子，后来那个儿子悔改了。我们做父亲的人都盼望他的儿子，希望给他一个悔改的机会，所以不愿意见到儿子的死，像大卫那样的不愿意，恨不得为他自己的儿子死，带他受那个罪恶的刑罚。这个不见得每一个父亲都有这样子的对他的儿子的爱，但是大卫是这样子的。我年少的时候有一个组内的兄长，各方面他都是我的榜样，他在组里面带领我，他帮助我，他的名字叫做马太，他姓陈。后来他来到美国得到了硕士，后来在纽约，去纽约的路上，或者来纽约的路上，因为车祸死了。许多认识他的人都十分的惊讶，不管是组内的或者不是组内的，这么好的弟兄，他28岁时候死了，就被神接去了。他的骨灰被带回台湾，葬在阳明山上。我看见他父母亲的悲痛，没有一件事情对人来说，黑头人葬白头人那样子的痛苦。我们做父亲的希望我们的孩子就好像我们刚这孩子刚刚生的时候抱在那里那个感觉那么亲近，一点都没有世界上任何东西的掺杂在里面，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利益啊，也没有什么权利，什么都没有，就是那么单单纯纯的那样子的感情。但是当孩子死了之后，这一切都没有了。所以第三，我们要看到神爱我们的爱，正像大卫爱他儿子的爱。圣经记得这个故事，我相信最重要的信息是好父亲爱他儿子的爱，就像大卫爱他儿子的爱那样，他设法使他的儿子可以不死， 他盼望与他的孩子能够彼此无隔阂的，就像刚出生时候那样子的能够亲近，那样子的彼此交通，没有任何的利益权利或者任何别的，只是喜悦这个孩子，爱这个孩子。所以第四，我相信儿子死了，那个盼望就永远不再有了。那时的难过是超过言语能够表达的。大卫林肯代替他的儿子死，因为那个比他受的他儿子死的那个痛苦还要好一点。这是做父亲对儿子的爱。别人死了我们也许会难过，但是那个损失那个难过比起自己孩子的死是没有办法相比的。那好像自己的死甚至于比自己的死还难过。这是什么呢？我们在前面说了，神是我们的父亲。在伊甸园，神把亚当赶出伊甸园，他那时候的感情圣经上没有讲，大卫这里表示出来了，说出来了。当地上人犯罪，神差遣洪水来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神心里很难过。我们众人犯罪，心里后悔，是心里意思是神的心里很难过，就是这样的心情。他要执行这些审判，但是神的心里很难过，他不愿意他的孩子死。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创造者，他是我们的父，他宁愿替我们死。大卫把神心里的话说出来了。所以耶稣来到世界上，他在十字架上死了。在他死的时候，耶稣说成了，因为他死了，我们信他的人不必再死，神拯救的工作成了。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说，神使那不知道罪的没有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罗马书五章八节又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人的父母所希望的有时候做不到，我们人是有限的，我们的能力有限，我们的资源有限，我们的想法也有限，我们有时候真是想要做也是做不到，但是神可以。福音告诉我们这个故事，就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故事，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个福音的好消息啊！我们可以不必再为我们自己的罪死，因为耶稣已经按照神的心意替我们死了。我想大卫与亚撒龙的故事就是预言我们的神要差遣耶稣来到世界为我们死而写的。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你知道你父母亲对你的爱吗？我确知，我确信，神的爱远超过我们人的父母的爱，因为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全知全能的神。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一再的说，在主没有一件事是太好而做不到的。 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原来的意思是说，在主没有一件事是太做不到的。你信耶稣就永远不用死了，而且可以享受那跟神在一起的父亲与儿子的、父亲与女儿的那样子的亲密的关系。约翰一书三章十二节，三章一节跟二节这么说，他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以称为他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未曾认识他。所以亲爱的弟兄，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没有显明，但是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我们要像他，不再是个悖逆的儿子，不再是个悖逆的孩子，而是像他一样的，因为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所以从这个问题还没有相信，要想一想，我们还是有机会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享受与神父亲与儿子的关系，不要像亚撒龙那样做一个背叛的儿子，要做一个顺命的儿子。即使你做背叛的儿子，神宁愿差遣他的儿子来为我们死，要拯救我们，这是神的爱。如果我们已经相信了，我们已经接受了，我们就要把这个背逆的心除掉，不再在弟兄姐妹之间有争论、有争吵、有不满，像亚撒龙跟他的哥哥那样子的彼此的仇杀，把那一切都丢掉，真是在父里面享受那个在父家里的平安和喜乐。巴不得神祝福我们，让我们在教会里面，让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真是能够享受父对我们的爱，让我们把神的爱在这个地方活出来，让人知道神爱我们，他已经成就了拯救我们的事。阿们。